欢迎回来我们的洋葱蒜蓉酪电台，今天是我们的第十期。我们洋葱蒜蓉酪电台的第十期和上一期第九期的嘉宾是一样的，都是我们的现在正在创业但同时也是伟大的人民教师石老师，然后还有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自己的职场有一定的位置和经验的职场仙女小仙女姐姐，然后还有我们在德国刚结束自己的 master 学历回国入职到了一家很厉害的外资的跨国企业。在这一期里面呢，他们三个人讲了他们比如说对于国企的想法呀，然后他们对于事业和工作这两个词看似好像是相同的东西哈，但其实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看法。非常惊喜的意外的听到，我以为他们会觉得工作好烦哦，不想工作，我以为我会听到这些东西，但其实没有。我通过他们的表达，我觉得他们似乎既做了眼前的苟且，同时又在工作中找到了诗和远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事情。然后包括我觉得我们几个人都算是年轻一代人，虽然也跟更年轻的人比好像没有很年轻了哈，但是我们还算是年轻的一代吧。我觉得我们的一些想法确实跟我和我听到的我父母的想法，包括父母那一代人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我觉得我们的关于职场的问题其实是还可以继续聊的，真的这是一个和爱情一样永远无穷无尽的话题。那我不知道现在听到的各位是学什么的，或者是不是在工作，也不知道你们是在做什么工作的，但不妨来听一下这三个人的回答。
对于国企有什么想法？
我想想，我们行业里面
接触的比较少，确实是不是特别特别的了解，只能说身边有同学朋友在国企工作，他们貌似很想跳槽出来。
我们家其实是基本上长辈都在国企，然后呢，他们呢从小就会说一些巴拉巴拉巴拉乱七八糟的事情。
要编制，
就是从他们的话里面感觉好像。不行，国企不太行。不行不是说这个企业不行，而是说里面的一些氛围呀，里面的一些待遇呀，或者怎么样吧，对吧？反正就是会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我不想去国企。但是等我现在这个阶段了，我妈又非常强调国企，就是我但凡跟她说我想以后想做一件什么事情，我妈说那是国企吗？我说不是。那不是国企你以后怎么办？万一这个地方突然倒闭了怎么办？我虽然不太相信，但我也没有别的话来堵住。其实就是像我一些接触到的以前的一些毕业生的同学们吧，你别管他们现在怎么样，在他们求职的时候他们还是很期待去进一个国企的。所以我就想问你们，你看有这个刚入职不久的，那就是刚经历找工作对吧，然后有入职一段时间的，还有现在在这个摸索阶段在创业的朋友们，你们会怎么想国企？如果放在现在让你们选择一个国企工作，你们会选择吗？
我应该不会选择国企的话，对于女性真的很友好，你包括各种产假、哺乳假还有福利待遇，但是我不会选择，因为我还是倾向于收入。
像我的话，我可能没得选择，因为如果我想进机场，我机场就是汽车生产制造的这些企业的话，在我们江浙沪基本没有国企，我没得选。
那你当时没有为了工作的话，比如说来我们东北，一汽是国企吧？没有想过吗？就是为了工作去一个国企，就为了国企去其他的城市，还是说你当时的求职条件一定是江浙沪不包邮地区？
对，真正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简历都是投的上海和江苏的，因为离家太远了，已经太长时间了，真的不想在外面继续飘下去。
也是因为我觉得江浙沪很发达，相对呢自由一些，发达一些。
那对我来说其实什么都行，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这辈子不能就搞一个东西。
你不能什么都行，你现在我要把你的路堵死，你不可以什么都行。你现在这不可以啊，不可以，我们这个游戏里面不可以什么都行，不能这么。你就是说你现在必须要选一个，你在一个岔路口没有直达的路，必须分开一个国企，一个是你的自由职业，你选吧。
那肯定自由职业了，因为我的发挥空间更多嘛。
那你的收入就不稳定啊，你也没有五险一金，你也没有什么房贷。
你可以自己给自己买嘛。
但是现在就是我妈妈上线，好吧，我妈上我的身，好吧，我妈上身，我妈就会说那个国，你要在国企工作的话，国企给你交的更多，你自己买的话你自己交的多，然后你最后呢等你老了退休的时候，其实你没有拿不到那么多的那个什么什么退休金养老保险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 怎么说呢，我今天还看一个视频去讲个人投资的这件事情，就是你在国企工作的话很难自己投资自己了，就是你是在给别人打工，你永远是一个打工人，你要给自己工作你才能有自己的规划，给自己比如说十年的步骤怎么去来走，比如说我要把我资产比如说分成几份，哪些去怎么用，哪些怎么用，就是它是相对更自由的。如果你在院校或者说大学的话，你是要你的重点就转移了，你重点就在于我怎么样能在这位置坐稳，怎么能往上爬啊，你就其实你不是真正融入到这个社会了，你只是进入到这个社会中的又一个更小的圈子，而这个圈子呢会把你所有的可能性都封锁掉，你只能就这辈子就搞这个。所以你很难看到说一个大学院校的老师他在教学生的期间也有一些其他自己的副业，或者说也在外面去做了一些创业的东西，那不可能，他没有时间，他没有那个心思，基本上都是你会听说这个老师在这个学校干了几十年，一直到退休，然后回家养老，在音乐行业都是这样的。所以对我这种，我的性格是比较喜欢接手各类新鲜事物嘛，所以大学对我来说，如果说只是教钢琴、教音乐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太少了，没有办法满足我每天的这种兴趣的需求。比如说啊，比如说我这样想一个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说我们钢琴家弹演奏会的话，可能你们不太了解，你们会觉得哎，这个特别的难，然后呢他在台上弹得特别闪光，可能开音乐会会很赚钱，其实开音乐会一点都不赚钱，然后呢除非你很有名除非你很有名才能赚钱，或者说是为什么弹几百场啊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一直在重复一件一样的事情，这是一个很枯燥的东西，就是你会把20首曲子弹个几百遍，每一遍都是那样去弹，即使你做一点处理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它永远是那些东西。就是我们可能如果不去做一些其他的尝试的话，我们这辈子其实就是在不断的重复我们在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当我想到它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枯燥。我不想这一辈子再重复一件事情，我想去接触新的东西，去接触一些我自己能创造出来、发明出来的东西，而不是在重复，让别人听我的重复，它也很枯燥，你知道吗？就我可以去重复它，但我不能这辈子就是干这个。
我觉得蛮好的，
所以这是
我一定的启发。
所以你刚刚跟我说说我必须要搞这个，我没有说就是说完全不去弄这个，这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我是这样去想，它也是我的专业，也是我的兴趣，因为艺术在我看来它不应该成为一个赚钱的东西，它应该是一个，对，它是一个很纯粹的东西，它你不能把它当做成是一个工作来养活自己，
那
这样它的本质就变了。
对，石老师讲的，
所以如果说我有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事情能够来维持我现在的生活，那么这个艺术我完全可以按照我的心情，按照我的意愿来去来，比如说去教学生啊，或者去开学校啊，这些都不是为了做而做，而是我真的愿意去做它而去做它。
你们除了工作还想做什么？比如说我哈，我现在学作曲，然后等我之后会有工作，可是我现在就在规划一件事情，我40岁的时候我要去开一家餐厅。
哈哈哈，这方面
对
okay,
就是这种
那我有两个这样的想法。第一个是在我大学大四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当时寝室三个朋友关系非常好，我们打算一起干一件事，就是开一家婚庆公司。可能我们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因为你办的你的工作，你还有比如我们自己那个时候很幼稚的一些想法，我们从开始的场景布置啊、设计啊、各种什么方案呐、啊，然后包括它的每个细节、场景、点、流程这方面，我们想起来觉得在干这件事情就很开心，所以我们当时有个想法，就是说我们三个人以后一定要一起开一家婚庆公司，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我不知道哪一年能实现，如果但凡我有一个机会我们能聚在一起的话，我会尝试的。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现在工作是一方面，如果有闲暇时间的话，我想做一名家居博主。现在其实这个现在也很火的，我最开始是因为看了一个家居博主的主页，他有很多分享一些家居的点子，我觉得怎么讲呢，我其实个人也有一点想要追求浪漫或者艺术，就这一块其实家居也是一样的，你每一个家具、每一个摆件，或者是你呈现出来的一个角落，你的一张照片，我觉得也很漂亮，也是一种艺术吧。
我平时比较喜欢摄影嘛，然后当然我现在已经在开始往这方面想在这边做，其实想做一个旅拍的博主，然后但是可能目前来说不太现实。那我另外一个方面的爱好就是喜欢拍一些车，尤其是其实有很多车企他们会在新车发售之前或者宣传期的时候会有 摄影师带着新车去做一些会拍一些很漂亮很震撼的一些素材，所以其实我有很强烈的想法去做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我入职之后其实我有去问过公司这方面事情的同事，但是我了解下来就我们公司在这方面是从来不会进行这一方面的宣传，所以我的美好的愿望不太现实，然后我也不可能为别的圈子去拍广告，是不是？所以只能先拍照，暂时来说只能作为自己的爱好吧。
我这不是在做那个跟一些朋友们做这个软件吗？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是，
对吧？
周老师他现在做的就是他的爱好的事情，
对，他正在做
基于专业做的爱好的事情。
对，而且这个爱好跟我专业还搭点边儿啊，也可以当做教育领域的一个软件，挺好的。而且其实也很有意思，就是说这种电话会议其实好的一点是说让我们能遇到非常多，海外的这些和我们一样有留学背景的同学，包括这个软件的这些朋友，其实都是在一个访谈节目上认识的，然后他们找我，然后我们想，哎，就突然灵光一闪，就一起来做一个软件。他们是这个。美国那边的叫 USC，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对，南加州，对，南加州大学，
厉害的大学。
对，还有一个是，还有两个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反正都非常厉害。包括还有一个清华大学的博士后，都是这个团队里的人。所以我当时一看到这些人这么多有才的朋友一起想搞这个东西，我觉得哎，确实可以尝试一下，可能还搞出个什么，搞出点样子来啊。因为我也从来没有创过业，对吧？我也没有去搞过这些跟音乐无关的东西，但是就是对这些方面感兴趣，所以我能做到的也是给他们提一些意见呢。包括如果要把这个软件在哪些使用场景全使用了，我会根据我的想法跟他们去讲。但是很有趣的点是，大家没有觉得说你一个搞音乐的，哎，你搞这个不太适合。反而呢，你看，比如说我这个朋友，他说很有意思一句话，他说我们团队里就缺这种完全跟这个不搭边儿的一个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给我们提供新鲜的想法，包括跨学科、跨专业的一些新的点，把这个软件做得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看，比如说乔布斯当年这个团队也是。我记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他出这个苹果手机之前呢，他的团队里面有非常多的人跟软件开发一点关系没有，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歌手，有的是老师。他会问所有的这些人对于这款产品的体验和想法，然后吸取他们的意见，把它做得尽善尽美。所以我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将来我们应该，包括我将来如果培养孩子的话，我一定要培养他这种跨学科的思考能力，而不是就在一个学科上走到底。因为将来这种人会越来越多，因为中国人很多，对吧？把一件事情学好的人也非常多。虽然说这个楚奇他说我这个钢琴还不错，我也没觉得哪里非常不错，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在中国其实你用手指头数能数出来非常多，不是说数不出来，你知道吗？你一个手都数不够的，你能数出几百个甚至上千个比我好的人都可能会有，只是我们没有遇到。那么我们真正跟他们产生差异的地方在哪呢？就是其他的领域，我们这种不一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是将来我的优势所在，而我真正的优势不是在于我钢琴弹得多好，因为在我回来之后我发现很多人弹得都非常好啊，不比我弹得差。因为你千万不要骄傲，你千万不要骄傲，因为这是事实。就在座的各位，你都一定要觉得这不可能有比我们，那么多人都比我们差。
其实这两年没有听到很多创业上的事儿了，但是好像十年前创业非常火，什么中关，我不是说音乐方面的创业，就是什么中关村啊，什么乱七八糟。我甚至我记得我印象很深，是我出国以前，那大概是六七年前了，然后那个时候听到那个日本曾经他们是一个访谈还是怎样吧，他们说他们很恐惧，然后也很期待未来的中国年轻人的这个创业，因为他们发现就是好像每几秒钟还是每几分钟还是每反正就是很短的一个时间段就有人在创业。然后他们去北京啊上海啊，他们听到年轻人讲的最多的话就是创业。然后呢，现在石老师是在创业，一部分在创业，然后呢我姐夫对吧，小仙女的老公是一直在创业从未退缩过，开始怕是刚入职，但是我不知道 你怎么想创业，对啊，我就说你们怎么看待这个创业这个事情。
像我们的话，我不知道无锡是不是所有的无锡男人都这么想，就是一般会先在一个平台上面锻炼一下自己，然后
对，
是每一个人他都会有自己的副业。
我已经猜到你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对，像我爸爸他算是白手起家创业，他也是之前他其实是做汽车供应商，然后他了解到一些渠道之后，他自己出来，我自己单干，这就是他的创业的方式。那可能我会先至少建立我的一个人脉关系，或者说专业的知识，我然后才会逐步的做一些我自己的副业，然后等到某一天，也许我这个副业赚的比我主业更多的时候，我说可能是时候放下我的主业，我就全身心投入到我自己的事业当中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5年10年，也许到我40岁以后才会就是真正做自己的事情吧。但这种情况我知道在我身边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做的。
那你创业的话，你想在哪部分创业？还是在你的老本行创业？还是说
我不太知道哎，可能。
但是就是说无锡男人都有一个创业梦是吗？
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是受辈的一些想法影响吧，他们这边很多私厂，你就以我老公他们那边，就是很多人都是父辈，就是在自己经营一家小型工厂啊，或者是小型公司，他们的就是理念里面就是觉得自己干，自己当老板，可能有很多原因啊，可能觉得哎，我这样觉得自己很优秀，还有就是觉得这样我不用给别人打工，我赚的都是自己的。你像我老公他创业是有3年了吧，他是从事服装定制的，就是男士女士的西装衬衫定制，私人定制，量身定做的那一种。
对啊，是吗？
对，在无锡。
那你的时候会找你？
哎，好的呀好的呀。其实创业的一个过程是很难的，虽然我没有帮上他太多忙吧，但是我在看着，我也会觉得就是很多很多个瓶颈，一路过关斩将，就可以这样说，这个过关斩将不只是自己的竞争对手，更多来源于自己的心理状态。有的时候你真的是还觉得他挺难的，比如说我老公他从事服装的这个创业，那他前期其实他一直在红豆上班，红豆就是服装的一块，然后他出来之后又接触到了私人定制的一家公司叫吉姆兄弟，他们那个老板也很有趣，他们那个老板是以前西门子在中国区的销售总监，然后自己也是创业开了这个吉姆兄弟这个公司，然后他接触到之后他在自己单干的，好像确实是江浙沪这边无锡男人有这样的一个比较传统的思维，我接触到一个领域我想钻研进去，我想自己干，然后我老公是这样。
我感觉我周边所有的我认识的人都这样，
我感觉好像这边的男孩子不太会跨行业去创业，但是我们北方的男孩子不怕跨行业，女孩子当然也不怕，就好像是这样的。也不能说他们跨行业就是好像怎么样不勇敢，不是的，他就是想要这条路好好钻研走到头。
因为刚才我知道石老师他一会儿吧，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电话，然后他可能就要提前走或者怎么样，我们开个脑洞，就说现在哈，各位都不是毕业的状态，而是重新念大学，不管你是在国内也好还是国外重新选专业，你会不会选择你现在的专业？或者说你说一个你学完了你的本专业以后你其实发现你更想学的一个专业。请在座的各位哈，创业的、入职的，然后工作很久的人，给我这样一个即将工作的一个菜鸟小白建议，就是这样。我闭麦啦，你们讲。
不会选择自己的本专业，我不是说这个本专业不好，而是我有更喜欢的。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话，我会学新闻，因为我以前的有一个梦想是当记者，尤其是那种就是战地记者，或者是那种灾区灾情的。
我觉得你很适合。
下面有小黄为您前线报道。其实我是很喜欢这块，而且我当时在填志愿的时候，我也是第一志愿本来填的是这个，但是后面是家人干预，家人觉得太危险了，什么当什么战地记者灾情灾报的，所以后面就有，所以如果让我再选择的话，我会坚持自己想去的。
我觉得这个是、
就
是、
是
不是家族的基因呢、啊？我每次看什么地震呐、啊、洪水啊，我说哎呀，我要是能去现场帮忙就好了。就我们是不是对这种对吧都有一种
向往？对，我们喜欢东西还蛮像。你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对你有什么建议？这个我们之前聊了很多很多次，我没有建议。我们所有人的建议都只是自己的经历和一些感，不一定适合你。我觉得如果你选择了，不管是对 还是错，你都要把你现在手里面的事情做好，对不对？只要你把你现在手里面做好，它就是对的。我觉得没有，我没有什么建议。
你这样讲完啊，我不确定另外两位 gentleman 还能给我什么建议了啊。但是
是我的真心话嘛、那我就觉得很多事情都很多变嘛，对不对？
对。
我觉得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专业，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不用考虑以后我自己的生计，或者考虑我其他家庭啊或其他因素，纯粹凭我自己的想法的话，我可能我也想做传媒类，但是因为我自己比较非常喜欢摄影，所以可能希望用一些素材来给别人传达一些我的观点啊什么这些，我会觉得很有意义。但是如果说我考虑到比如说我现实的生活的话，我可能我并不后悔选择我这个专业。如果让我重新选，我可能还是会在机械或者说车辆或者说是 IT informatic 这几个当中会选择吧。因为说实话，现在汽车企业基本都是在往数字化转型，所以说如果会有一些 IT 相关方面的经验或者说知识的话，相当有成就感。为什么说我不后悔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最近有一些事情其实让我也很有成就感。之前可能会觉得我们这家公司，当然我不能说名字，所以它是一家外资企业，但是它真的是很实际的在拉动中国相关产业在升级。我们之前会有见一些供应商，他们在供货的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后，我们会把他们拉过来。其中其实就有会有一个问题，问我们领导问他们问供应商的一个问题，说你们这个产品还供中国其他的车企吗？我说供的，供车型 A， 车企 A 和车企 B。然后我们领导就问他，那你们在给其他车企供这个原材料的时候，为什么是通过什么方式来避免当时发生的那个错误呢？人家供应商说别的车企不要求，没有这个要求的，所以就没有。但是我们企业就会要求对方上一整套的完整的监控系统和跟踪系统，而且供应商他们也答应了，9月10号就会新系统就会上线，而且效率非常快。那既然我说我们这条产线这个技术会给我们公司供货，他们这个套系统上线了之后肯定也会给其他的车企供货，是不是？那无形中就逼着这些本土的供应商他们提高自己的一些质量方面的管理的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一整套流程做下来，说小说大，我觉得都还是挺有成就感的，所以我倒也不后悔选这个专业。
你首先你有优势，你已经是有一门语种德语在身上了，非常好，一定要好好学。另外把英语学好，还有一点就是形象，女孩子嘛。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更漂亮，因为我说的肤浅一点，在企业当中很重要的。我不是说这个东西最重要，但是是女孩子，这个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呀，对不对？把自己变得更自信、更漂亮，形体、语言、谈吐各方面都加强一下，这个是我目前觉得我自己。
我觉得那个英语真的是太重要了，我可能虽然说我会说德语，但虽然德语也不太好，但是像我研究生其实只有第一第二年上课的阶段是用德语的，到最后写论文的时候我的导师不是德国人，所以我们工作语言是英语
啊。对，
是的。然后虽然我简历上写着啊我德语会德语，但是我面了很多家企业，基本都是外企，但是他们并不会，从来不关心你会不会德语，但是不要求你，哪怕我面试的是德企西门子博士，只有英文面试，没有德语面试。虽然我没有去那些公司，但是了解下来，就是哪怕你去博士，你平时的工作语言其实还是英语。如果你会德语，只能说是锦上添花，会在比如说茶间。和领导闲聊的时候，如果你的领导是个德国人，你可以和他套套近乎，仅此而已。工作上没有，你会德语，
我还确实是以英语为主。
英语主要是还是英语为主。
我举个例子，就是那个，比如我上次跟你讲哪个荷兰小哥，我们有一个荷兰籍的同事，因为我是负责荷兰市场的，我们是一个 team 的，然后他刚入职，他优势特别明显，他中文说的非常好，荷兰语不用说了，自己的母语，英语说的非常好，他三国语言在同一个会议当中他来回切换，就是顶级的。你现在就基本上你们出国留学的你们三位都具备这样的条件，只是稍微再把英语再完善一下，你们无敌了。 真的。
哦，我现在就觉得我英语能力太差了，会和公司里面一些美国或者英国留学的学生回来会有明显的差距。哎，就是主要用不到，就前两天打击比较大的是，我们公司会有一个 all hands 的会议，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员工一起开的一个会议，老板会有
全球会议，
对，讲话可能会有一些俚语，或者他的发音不是，他的发音倒应该是标准的，只是会有一些即兴的东西嘛，所以语言表达不会那么流畅，不像读稿子的那种新闻稿一样，所以那个时候不开字幕的话，我可能就 get 不到老板在讲什么。
我理解，
那像
我现在也会遇到。
哦，那像那个开帕他，你在这个应聘的时候，因为你说你看你是从德国嘛回去的，然后但是你的应聘呢都是英语的面试，那他们会有比如说在英语上的硬性的条件吗？就不还是说我只看你面试能不能用英语跟我面，他要你比如英语证书啊，或者是你英语专业或者怎么样，英语比赛或者怎么样。
我遇到的很奇怪，国内企业的招聘他会有的会很明确的写明需要 DET 六，就是英语六级。当然，这个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其实也是达标的嘛。但是我面的大多数的外企，他们都只会说要求英语流利，他们只要求英语的流利，他不会说你要求雅思多少分或者六级。
正常来
都会分你，都会分你讲话。
对，口语要在实际工作运用里面是更重要的。
我比较幸运的是，因为我面试的面试官没有外国人，所以中国人的英语我可以说基本我还是听得懂的，所以就还 OK。
我面试的人，招我的人是中国人，但是他英语说的蛮好的，他就是自学的，厉害吧？那个年他是年纪要比我们大一点，他自学，但是他的发音有一点奇怪，有一点印度口音。
我得先撤了，我得先撤了，大家有点事儿，一会儿。
石老师，
加油！我们微信聊。
好，
我微信聊，拜拜，拜拜。
好，拜拜，拜拜。
想想我的领导，我就会觉得他口语就不好，他甚至本科都没有毕业，读了个大专吧，就那个年代他是80年的，读了个大专也，然后呢，他就是也没有留学，所以没关系，他没有留学，然后他就是自学，然后跟外国人硬讲，他的口音不好听，但是并不影响他任何的工作上的事情，反而外国人非常喜欢和他交流，我觉得这个也是语言的魅力吧，就效仿印度人，印度人的发音很奇怪的，我们有海外的同事嘛，你知道印度人砍价也很搞笑，我们不是说那个就觉得印度人真的很搞笑，不是说鄙视人家英语啊，比如说其他国家的客户砍价是你给我更多的折扣好吗 ？More discount。但是印度人讲英语砍价就是 $1 more $1 就是这样子的，这样怕我们平时在工作里面遇到口语的障碍的时候大胆的讲，管他呢，对方肯定不会。
对，我其实讲我一点点可能听方面还会有一些限制，所以其实现在我开口讲这方面完全没有心理障碍，
听多了就好了，听多慢慢就能听得懂，但是讲又是一大坎。我现在是听的那一块还过，但是我讲的这一块不好，讲的少。上班啊也没有特别美好，但是绝对也没有特别糟糕。就像帕叔他在工作里，他有被认同或者有成就感的时候，那一瞬间是很爽的，很爽的，是跟你考了100分那种感觉又不一样，是有趣的，你可以期待一下。
因为那个刚才吧，就是石老师在跟我说他这个时间很紧嘛，我以为我们能一起结束，所以我就匆匆忙忙提了这两个问题，那他既然走了，我看你们两个呢又还很悠闲，那不如我再问两个问题，就是
可以再给你点时间。
好，我再问最后两，这真的是最后两个问题，我就想问你们哈。
好，
首先我来一个稍微深入一点的问题，你们觉得事业和工作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一样。
然后当我一听到别人一提到事搞事业，就感觉他好像其实跟你工作不太一样。然后我大多数的人时候听到，比如说，哎呀，我要去工作了啊，我一点儿也不想工作。哎，这个工作呀，真的是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个工作其实带给我的总是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但是事业呢，好像比如说，你看你会听到别人说，你怎么不搞搞你的事业，搞事业呀，拼事业？事业反而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情绪在，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时候呢，你又好像没有办法把他们完全分得开，对不对？
对，你这个东西我觉得事业跟工作从出发点不一样，他们两个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吧，互相包容的。你比如说提高改善生活条件为目的，那可能我对于我现在每天在从事的事情我称之为工作。但是如果你在你的目的，你的出发点除了提高生活水平以外，你还想要达到一定的成就感，或者获得一定的荣誉感，或者是你想要精神层面就非物质的，我觉得这个是事业，就是它能让你得到一种除了物质以外的一种满足感，你可以称之为事业。比如说创业的来讲，那他可能自己的这个也是工作，但是也是他的事业，就是因为他投入了比正常工作要更多的感情，我理解上是这样。但是工作呢会肤浅一点，可能工作可能来自于生活的一些压力，你要解决眼前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先工作。那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有一个先工作后事业的一个这样的未来吧。
来，这位，
我非常赞，
有没有补充？
说的就是我的观点。
哎，那我们给这个小仙女鼓鼓掌。
有，希望大家都可以先工作后事业。我们两个已经达成一致了。
好，非常好。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来吧，你们这个有工作一个月的，有工作几年的，吐槽一下你们的公司。
OK， 那我们要说到凌晨。
那别，那就吐槽，最多三个吧，最多三个你最不理解的地方或者规定或者什么都好，吐槽就吐槽，不要夸奖。就
我这边呢，其实因为这是一份工作，不是一份事业，所以这一切的不满肯定跟钱有关，对吧？怕，因为我们目前是工作，不是事业，所以我的不满也是来源于这一方面吧。我首先也没有加班工，并且我的加班是没有下限的，因为我有时差，我邮件跟你们聊完，我一会儿还要去回邮件，那我也没有加班工资，这是第一点。确实也不满意。第二点呢，我觉得来源于我们的跟工厂的一个供应链对接的一个地方，我也不是很满意。因为我们是有自己的工厂，并且不止一个，但是我觉得我们公司的人员管理仍然是最开始的那一套老班子。一些像你们之前聊到的国企，我觉得我们类似于那种等级官僚制度很密集的一个区域，就是一个供应链。我们销售这边，销售端、前端对接后端、工厂端中间的对接不是很顺畅，或者是有各种，我也不能讲得太详细，反正就是不支持、不配合的时候是常有的。这个是我对公司的一个不满。我觉得这一批人都是应该有一个新的培训，或者是哪怕换人，不然我们这个很难再往前进。这是我的第二个不满，供应链方面。第三个不满，我感觉还是钱方面，我们的工资没有一个很系统的增长明细的一个说明，就是人为因素操纵因素太多了。这也是我们现在目前中国国内这种企业的一个现状，就是除非是那种大企业吧，会有一个工资每年按照一个什么比例递增，会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明，员工自己知道我奋斗到某一个程度我能获得什么样的一个回报，我们是未知的，我们人为因素特别的大，这是我的觉得不太满意的地方。就像你每年到第二年，你就像是一个开奖的一个过程，你完全不知道自己这一年的付出在第二年你会获得有什么样的，没有开奖一样的，所以这是我觉得不太满意的。
好，有补充吗？这位卡帕，
我可能没办法补充，因为他刚才小仙女姐姐讲的那几点倒其实我还挺满意的。
啊，
想必截出来发给你自己的公司听听说。
这个我不能说，但是其实我还是挺满意的，所以
目前确实是我们国内这一方面做的不好，没有国外做的好，因为我们在海外有几个公司，并且这几个公司我有参与过一些工作的内容，所以我知道海外的一个薪资待遇或者是员工福利是什么样的，真的还不错。那么相比较起来，自己还蛮心酸的，所以只能在自己的业绩上面下点功夫，提高自己收入吧。
其实就是海外吧，也有海外的烦恼。他们那些在，你像我们在德国，就那些认识的人，他们工作也有他们工作的那些问题，可能从待遇上来说确实是这样。但是你作为一个亚洲人，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然后就是说你作为这样的一个这个外来的人，然后你在欧洲工作，在德国可能好一点，你放到另一个种族歧视很明显的一个国家，很排外的国家，你就哪怕没有这些问题，你对于整个环境 境文化没有办法融入，包括你对家乡的那些想法，其实它同样很折磨人。你像那个狄更斯说吧，这是最好的时代，是最坏的时代，都有利有弊。
知道，
就是你现在是准备接了新的学校的 offer， 就是准备继续留在德国。
对，但是我没有新的学校，我还在我自己的学校，我还在不来梅。
嗯，
对，这还要继续待多长时间了？
至少两年嘛。你们工科是几年？
我们学制是两年，但是实际操作来说没有人给两年多。
对，我们也是，我们比如说像老学生，
我相当于读了四年嘛，实际研究生不到四年，三年半吧。我当时有面试的时候，就会有面试官问我说，你为什么读了更长时间，言外之意是不是你这个人不太好学，学得不太好。我说不是啊，我一直学得还挺好的。他说那你们学校学制是几年？我说两年。人家就会很疑惑，为什么你们学校学制是两年，你就要读四年不到一点。但是我身边又确实从来没有看到过，包括德国学生，德国学生可能时间比我们更长，可以两年顺利毕业。哎，小插曲，当时还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和人家解释。
是，确实在德国就是你不太好毕业，像我们专业也是。如果说比如说你刚从中国来德国念书的话，没有人可以两年毕业，特别是有一些学生他要自己负责自己的生活费，你还要中间上学。德国的学制它是非常宽松的，我不知道你们工科类哈，像我们艺术类大部分学校是可以无条件申请一个 Urlaubssemester， 就是一个休学。
对，我们
对休学在国内一想，我的妈，休学这代表你这个人不行，学习成绩不行，休学。但在德国完全不是，休学就是你我累了，我想休息一下，或者我想看看其他的工作，我想试试我就是想修一下学而已。这就包括很多人，其实德国的考试啊也很严格，它不像国内混一混就过了，或者像某一些国家，我虽然挂科了，我交个钱补个课补修一下我就能过，德国还真不是这样。所以说它其实毕业是有一定的难度的，然后研学期也是非常正常。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国际社会上越来越认可德国学历，因为它就是很严谨很实在，
含金量很高的。
对，你就是要学到东西你才可以毕业。所以来吧，那个卡帕，如果说时光倒流，你那个面试官哈，他如果问你这种问题，你让他来找我，我帮你解释一下。反正我是没有压力哈。
我有问题想要问。你在德国这么多年求学，说各说一件最喜欢德国和最不喜欢德国的事。
啊，那各一件，只一件啊。
Yeah 。
好，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也想问这个卡帕和那，其实你们仨我都想问，但是差不多的问题。OK。当然这个问题轮到我。最喜欢德国的是，我觉得我被德国的环境改变了我自己，就是我的本性是一个很开放很积极很自信很独立的一个人，但是呢在我出国以前所接受到的教育和环境，我被迫变成了一个非常不自信非常胆小非常怕事儿非常不独立的一个人。我大概花了一年到两年的时间，是多亏了我教授，然后多亏了作曲这个专业，多亏了我们学校，多亏了整个德国的这样的一个求学的这样一个环境，把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就比如说如果放在我出国以前， Podcast 是我绝对做不了的事儿，是我觉得啊我能做吗，我做不了吧，我好像不太敢，哎呀那么多问题在呢，哎呀我还得找别人，哎呀你看有一些人我都不认识，我怎么跟他们能打成一片，是我绝对做不了的。但是在德国就是，首先是你随便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没有人会批评你，没有人会质疑你做的问题，即使他们觉得哎你这个事情好像不靠谱，但他们不会质疑你，他们会愿意让你去做，然后他们给了你足够的尊严，也不是说他们给你了，而是他们尊重了你，你就觉得
我知道你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自由，无论是你行动自由还是精神自由，
对，
让你很自由很释放，对吗？
对。 OK，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点。最讨厌一点是我觉得我谈不成讨厌，我觉得我这个人一直是很幸运的那个人，就是我没有说，你像我很多朋友跟我说，哎呀我不喜欢那里，因为那里有种族歧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种族歧视。然后呢他们又会说德国怎么样，我在德国我当然有不好的不开心的回忆，但是我没有觉得它是一个问题。然后你现在非要让我提一个我不喜欢德国的一点，那 就是
哪怕不是很大的一件事，
嗯，
就是觉得不开心吧。
那就是我家人不在这边，他变成了
我刚刚也想到的就是这个，
对，他变成了我必须我不得不回国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很喜欢这边的环境。虽然我要是放在四五个月以前，我可能会说我始终融不进这个环境，就是虽然我德语还 OK 了，然后我在这边也有不是中国人的朋友或者怎么样，但是我总觉得我在这边没有办法跟这边的人非常好的交往，包括德国人他的本身也是那种我跟你会有一些距离的人，我不管你跟我什么关系，反正都会有点距离，这个我其实一直习惯不了，但我现在觉得它不是问题。但你说不喜欢的点，其实就是我必须得回国啊。国内当然它国内的文化，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最后一定会跟一个中国人结婚，是因为或者说中文的人结婚。我希望我以后的人生我最开心的时间是我说中文，我对我们中文有一种崇拜。就不管怎么说吧，但我就说我家人不在德国，这个是我最不开心的点，也是我没有办法改变。
那我也理解了，是你很喜欢那里，但是你不想属于那里。
对，我不可能属于这里，我永远属于我们的祖国。中国，
那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我中国人妹夫呢？
你得问问你妹夫呀，他什么时候来呀？真的是，
我问你谁呀？
我哪里知道？
中文说的很溜的，你的中文说的很溜的荷兰小哥
啊，那个不太可能吧？
可以呀，
不是你们
93年刚好，
不你们这个，
明天我就把他留下。哦，他要去德国了
啊！不，你们太扯了啊！我这。我这怎么就突然间我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你们真的是
OK
你们现场给我好。以上就是我们洋葱蒜耳朵电台第十期的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也非常感谢这三位朋友和我一起合作录制了这一期，感谢他们的耐心，感谢他们的观点，也感谢他们的想法，然后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吧，和他们三个人在一起继续更深入的，我觉得还可以更深入在某一些问题上面再聊，期待他们的回归。各位一直听到的这首背景音乐呢，是去年发行的，是窦靖童和 Victor 马，其实就是马伯骞他们一起合作一首歌。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是我这两年从去年到现在华语的流行歌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然后其实从办洋葱蒜耳电台开始，我第一首的背景音乐就想到的就是这一首歌，但是我总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合适的场景或者很合适的内容来搭配这首歌。那我觉得工作可能听起来包括我们的话题或许会稍微沉重一点，不知道啊，但是搭配这首歌还是非常合适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哈。然后这首歌名叫 Love You Alien，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对，那个我一定要等到马伯骞的那一句你见过菏泽黑山羊吗，就是当时这首歌曲发行以后哈，你见过菏泽黑山羊吗，就是这句歌词还上了热搜吧，大家都在讨论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句话。我觉得这就是这首歌曲的魅力，然后它也很切题嘛，它就是有一些你觉得好像无厘头乱七八糟的话，然后充斥在这个歌曲里面，跟它的这个整体的风格，然后跟窦靖童的这个声线，包括马伯骞的 rap， 然后就非常的搭，而且它的很多的一些配器啊，它做的其实很精巧，然后里面有 jazz 啊蓝调啊这些东西混在了一起，我觉得做的非常成功，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哈，有喜欢的可以找来听一下。对，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然后我是这样计划的，我们洋葱蒜耳朵电台每时期呢将会休息一到两周，我自己需要一个休整时期，然后呢我也要有一些重新的规划，是这样。然后我们第十一期呢应该是在两周之后会更新，我们两周之后其实就是十月的最后或者星期六或者星期日更新的，会是我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出现过的那位嘉宾霞姐，我们会聊一下关于所谓的早恋。
和爱，包括性教育，我们会有这一部分的内容，请大家期待一下吧。我们不在这两周，请多多的想念我们吧，然后可以重复的听我们之前的电台的每一期哈，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第六期、第七期、第八期、第九期、第十期都等着你哈。那我们两周之后见，我们的第十一期再见吧。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或者美好的一周，拜拜。